我们今天是，我们讲完了那个，先知书和历史书，我们现在今天讲诗篇，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你看顾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都有你与我们同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你的小羊，在每时每刻。我们今天要学习诗篇，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把你话语中的真理向我们简明，使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照着遵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Amen。
大家好像有我们现在每周中午的时候有那个午间灵修，对吧？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中午去参加那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快接近尾声了，对吧？能不能有？
中间了，
中间90多篇了吧，
九十多篇了，对。
对，1/3过去了啊。
对。
我想请某一个姐妹或者兄弟兄，1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感受，就是参加了这个，就读诗篇，读了90多篇了，有没有愿意 volunteer 的？
你得点名啊，不点名大家没准备呢，有点挑战。
挑战哈，
对，除非这个范老师愿意讲讲。哎呦，他把微信就
那
关
微就
了，
没有了。
马上就关了。
optional 啊，如果没有就算了，我们先想一想也行。
你这个感受呢，就是比较宽泛，你是希望哪方面的感
有
受？
一点，比如感触吧，一点也行，就是，
感触啊，感触，那我就讲点那个，什么样的状况都可以变成祷告，就是这个什么样的状况都可以变成祷告，这是我的一句话。
嗯哼，好，谢谢牧师。
长老。王长老，
每一个祷告，每一个求告都可以变成赞美。
每一个求告都会变成赞美，太好了。
Excellent，excellent。
红传道，
一句话的话，就是活在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活在神面前的。
真实的活在神面前，哇，
对。
很好，非常
好。
好。对，钟声王长老，反正我就用我的布施的这个。
权威，
对不起，刚才我因为上洗手间那个问题，
这是很真实的。
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你就是说参加午间灵修的话，so far，你有你的感受，用一句话
哦，
来说一下，2句也行，3句也行，
对，对于诗篇的。
诗篇
关于
对。
诗篇啊，我没有参加那个主日啊，那个午间灵修，但是那个诗篇呢，我就一句话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
很好，很好，谢谢各位这长老还有牧师的分享啊，我觉得他们说的都非常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啊。就像刚才各位牧师长老给我们那个总结的啊，这个诗篇主要主题呢就是祷告和赞美。希伯来语的这个诗篇呢，它的意思本意就是赞美的话。我们看这个诗篇呢，它的主要的目的呢，这个祷告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以前学的 其他的那个我们学的其他的那个圣经的部分呢，都是神在向我们说话。诗篇呢很特别，是神人要向神回应啊，向回应神的爱，向神说话，借着祷告，借着赞美。诗篇呢也是教导我们要怎样去祷，就是说如何去祷告。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的人生，其实人生是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不光是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看到这些诗人们，他们有各种挑战，各种的人生的苦难也好，境况也好，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会有时候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啊，比如说我们处在一个疾病和痛苦的里面，有时候是家庭婚姻的问题，或者是人际冲突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有一些finance 的 challenge， 比如说我们失业了，还有现在我们处在一个 COVID 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都会给我们带来压力，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这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会忧伤啊，会悲哀，会焦虑，会恐惧，有时候甚至会很愤怒。就是就像这个就中国的这个词人，这个宋代的一个词人说的，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者五二三。这前一句就是印证了，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这个人生是充满了苦难的，不是所有的很多的事都是不如我们的所想的。但是呢，后面的一句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苦难，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呢？现代社会很多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没有倾诉的对象，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心理医生的职业就是好像很。变得很 popular， 就是我们没有人倾诉，找不到人倾诉，而且有时候是不愿意。但是这个诗篇呢，给我们看到，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特权，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可以倾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这些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啊，向神诉苦啊，神乐意倾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他愿意帮助我们。所以说这个诗篇呢，就教导我们通过这些祷告呢，可以更多的来到神那里去寻求安慰，寻求帮助。同时呢，我们可以经历神，把我们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像刚才夏成长老说的，就是变成赞美的话，对吧？就诗篇有一篇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有一个诗篇第十三篇，我们看到大卫他就是处在一个很极难的一个情况下，他向神祷告，然后最后他想到神的作为，在他身上的作为，他的这个哀歌呢就变成了一个赞美的歌。很多这样的我们学习这个诗篇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得到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动力。有一个解经的很有名的解经的这个学者，他就说这个诗篇是心灵忧伤的灵药，就是我们通过向神说话，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安慰。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诗篇呢，我们可以和诗人一样的共鸣，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诗经常会有时候会感动的，会流眼泪的，对吧？就是我们心里面会有这种共鸣在里面。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向神的祷告，我们就会有一种渴慕，就是说我怎么能像大卫那样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看到那个撒母耳记，看到那样的一个大卫。但是那是我们在外部看的，然后这个诗篇呢，我们看到他向神的祷告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卫他的内心的是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的经历，他是一个做过牧羊的人，做过战士，被追杀，被流亡，做过君王，还有犯罪被神那个管教的经历，被神拯救的经历，所以说他的丰富的经历就。促使他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非常的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说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渴慕，就会变成我们的一种动力啊。同时呢，我们通过学习实践呢，我们可以更多的跟神有一个很更亲密的关系。同时呢，也是从另一方面说呢，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智慧的生活啊。有时候我们那些负面的情绪，我们就是我们学过那个高 EQ 的灵命，有一课我们就讲到过，就是说怎么样去认识到自己有负面的情绪，对吧？我们就是说怎么样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去处理呢？怎么样智慧的处理？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的话，就会破坏关系，就比如说破坏你身边的亲人啊，就像牧师今天举的例子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不经意的时候就把这个就是把那个情绪就会影响到别的人，就是这个诗篇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处理这种负面的情绪，就是带到神的面前。诗篇的作者呢，就是有很多的作者啊，主要是大卫，所以有时候就称大卫的诗篇嘛，就是他占了大概有将近一半的篇幅，加上有一些这些匿名的，有的解经的人说这些匿名的可能有时候也是大卫的那个诗篇。有亚萨、可拉的后裔，还有所罗门、西曼，还有摩西的诗。这个作者里面这个可拉的后裔呢，我们读过前面的那个摩西五经里面就讲到过这个可拉这个异党，他们就反叛这个摩西和亚伦这个神的仆人，就是遭到神的审判，但是神的恩典呢就给他们留有余种吧，就是他们的后裔呢专门在圣殿里面去唱诗赞美神的人，就他们写了很多优美的诗歌。这个西曼、以探和那个亚萨呢，他们就是当时摩西指定的，就是在诗班里面就诗班长嘛，就是我们看到诗里面经常有说教育灵长啊，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这些专门就是负责诗歌敬拜的，他们写了很多的诗。还有一点是关于大卫的诗呢，有不同的理解哈，因为我们看到诗题就是那个诗下面的注释呢，很多说是大卫的诗，就是有一种这个解经的说这些大卫的诗不一定都是大卫写的，有的是可能是为大卫写的，还有说关于大卫的诗，还有的比如说是大卫风格的诗，就是有这种解释。这个诗篇呢，是在这个最后被掳归回的时候最后成书的，就是集结成书的。中间的历史过程呢，就是有很多的编辑的过程。这个编辑的过程就是我们从圣经的某一些篇章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比如说我们看到第14篇和53篇，他们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当时可能就是说这个14篇已经在前面这个诗集里面已经有了，但是呢后面在加的时候他又把它收录进去了，所以说是两本诗就诗集最后组合到一起的。还有比如说70篇和第40篇的某一部分也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最后是有一个是编辑的结果。这个编辑的人呢有大卫、所罗门、西西家，我们就是说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是复兴圣殿的敬拜，恢复圣殿的敬拜。圣殿的敬拜就是往往伴随着就是要有很多的敬拜的诗歌，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收集整理的过程。还有就是这个以斯拉，就是上次申弘长老讲的那个以斯拉，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士，专门研究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是有的人称他是第二摩西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里面也看到这个诗篇呢有一部分功能是用来这个圣殿敬拜的这个用途。这个诗篇呢很明显就是我们看到它是分成五卷，因为每一卷的结尾都有这个相同的话，就是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圣经里面有标注，说是 卷一、卷二、卷三、卷一直到卷五，对吧？嗯，这些每一个诗呢，它是单独是一篇，嗯，就是是一篇单独的祷告。但是，研究圣经的人呢，就发现这些诗篇呢，其实它有一个结构，就是不是随便的编排在一起，它是有一个安排的。啊，比如很明显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诗篇的第一篇第一个字是什么，对吧？有谁知道吗？
夫妻
有福了，篇第一节是
有福了，
对，有福的，就是我们那个中文的翻译看不到哈，中文翻译说，不从不战，不做，对吧？不从那个，恶人的计谋，其实那个英语和希伯来文呢，他们就是从那个有福那个字开始的 ，blessed is the man， 所以从祝福开始。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最后的结语呢，就是在第150篇的时候是赞美来结束的。这个让我们想到这个，比如说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就在第一章28节，神造人的时候，第一个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祝福，就是造男造女，然后就祝福他们。然后我们也最后我们就很像我们在启示录上，我们想到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那个天上的敬拜，就是说好像是很对圣经的整体的结构是一个很默契的。这个祝福和赞美呢，就是让我们想到这个人和神应该有的这种关系，对吧？神是愿意祝福我们，然后人呢就是回应神呢，就是要赞美神。研究圣经的人呢，就是下面有两种，就是分法吧。有一种就是说很因为是五卷嘛，可以match到这个摩西五经，这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它的主题就是很 match， 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按照历史，就是第一卷、第二卷是大卫王朝，第三卷是分裂的王朝，第四卷是被掳，第五卷是归回。他这个呢，主要是分析了这个诗里面这个大卫的诗的分布这是一种解法，但是我们不一就说可以参考。他就是说这个大卫的诗在卷一卷二占的比较多，然后中间就没有，然后最后又有一些，就是还有这个称耶和华的名也是用不同的称呼。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第十九篇，它前一部分用称耶和华是神，就希伯来语叫 Elohim， 然后后一部分就称耶和华，就是这个好像这个Elohim 就是说是创造的主，创造的神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呢，就是更多的是一个立约的神，立约的关系在里面。所以这是一种理解，就是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是神和大卫立约，我们中间看到这个大卫的王国逐渐的衰落，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大卫就代表着那个将来的神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神的国。这个作为参考吧。还有一种这个结构呢，就是我们如果看了那个圣经工程的话这个是另外一种的结构的那个分析因为这个第一卷第二卷就好像这个整篇诗篇的一个序言一样，然后后面五首是都是赞美诗，中间呢是这整个诗篇的一个主体。这个诗篇的一二这两篇呢是非常的重要，放在前面我们把它如果当作序言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有福是怎么定义的就是诗篇第一篇我们看到它那个主要是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呢，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的人，对吧？到后面这个第二篇呢是他提到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未来的弥赛亚，最后的一句话呢，就是说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凡投靠耶和华的受膏者的人， 是有福的。就是说这整个看到整个圣经里面，就是前面是神的话，神的律法，要遵行律法，后面是提到了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将来的那个将来的神的受膏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个是前面的，可以作为一个整个的序言。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把它这个图给截下来了。整个这圣经工程里面关于这个诗篇的结构啊，我把里面关于这个很重要的地方都标上颜色啊，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有三篇关于律法的，就是第一篇、19篇和119篇，可能字比较小哈，可能看不清楚。然后还有一部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的国，就是讲到那个弥赛亚的诗篇啊，就是我们我们如果把这些地方能够标出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一个结构，就是这个诗篇里面很看重的就是一个是神的律法，还有一个是弥赛亚的盼望。因为这个整个诗篇呢，它是涵盖了大卫之约的所有的部分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他们以色列的子民看到大卫的国度逐渐的衰落，他们的盼望就转向了神的应许的那个将来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那个神的受膏者，对吧？他们就把希望放在了就是神将来的，就像大卫一样那样伟大的一个弥赛亚。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主耶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诗里面很多它是分组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有的诗是放在一起读，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诗的主要的内容，对吧？我们这样有一个结构的话，我们读起来就更能领会。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像这个第五卷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组是赞美诗啊，有一组是上行之诗，那中间呢是律法书。我们就是这个有点像王欢姐妹给我们讲的那个交叉结构啊，有的叫平行结构，有点类似于那个。我们看到这个重点是放在什么地方，对吧？鼠标回不来了。比如说这里面这个第二卷里面，它就是有41、42，就是一个哀歌，就是说这些流浪到异邦的人，他们盼望着就是到神的殿来敬拜。然后下面就指出来这个以赛亚的国度，神将要掌权。中间穿插了很多别的诗，这里面没有提到，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各种诗的类型，但是这个里面就是这些的部分呢，我们就着重的读一下呢，然后我们就可能对这个诗篇的全貌可能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理解吧。诗篇里面这里面提一下那些题注，就是那些注释，每一篇诗他说这个是大卫的诗，比如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对吧？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些题注呢是关于作者，是大卫的诗和卡拉后裔的诗等等。还有它的文学的类型，比如有的说是琉璃歌、金诗，上行之诗等等。这些诗呢，有时候它这个文学类型呢，因为时间太久远，我们已经不知道它的意思了。比如说这个金诗，它可能是一种曲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明白这个曲调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它就留在了那里。还有的诗呢，是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圣殿敬拜的时候，是要唱的，就是礼仪用事。因为我们提到了那个就是有一组诗叫哈里诗他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所要唱的这五首。还有是讲到了历史的背景，还有的就是刚才说了有一些是音乐的术语，比调用什么歌，比如说是那个什么调用百合花等等等等，那些都是音乐术语，可能也已经失传了有些。 诗的那个文学的题材方面呢，他的诗呢跟我们中国那个中文的诗呢不一样，中文的诗讲究那个平仄押韵，对吧？字和字对仗工整。这个希伯来的诗呢，它的特色呢是讲究这个意思的押韵，就是意思的对仗啊。这个呢，就是可能也是神的一种考虑，我觉得是恩典吧。就是我们翻译诗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我们只要把意思翻译出来，我们就很容易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因为这个诗不是跟将来不是光是跟这个以色列犹太人读的，是翻译成世界各种的文字，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把诗的意思就可以翻译的很容易翻译。它的这些结构呢，用了很多的叫平行体，有时候是同一的平行，就是你像比如说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群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两句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一个同一的平行。还有这个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也是一种平行。还有反义的平行，恶人和义人的一个对比还有综合的平行。比如说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是递进的，有时候是正反两方面去说，这是我们就是读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文学的题材这方面简单的介绍一下。有时候它是讲究韵律，比如说这个前面一句是三个词，后面一句也是三个词，前面是比如说二加三，下面也是二加三，它就是一种就是思想的对仗，就是词语的对仗。这个诗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就是讲到是哀歌也可以叫求告诗。这个哀歌不是跟那个可能跟那个耶利米哀歌那个可能还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哀歌就更多的是求告。大概有60多篇，就占了有三分之一多的篇幅。这也说明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里面很多的时候是受苦的情况，我们需要向神那个诉苦。这些诗歌里面呢，就是很多的是个人性的，就是个人向神哀求的。很多的是团体的是比如说我们整个民族的灾难，比如遇到战争啊，遇到侵略啊，遇到各种比如说是天灾人祸比如说那个饥饿，那个庄稼没有收成之类的，就是一种团体的一种，就是替这个整个民族去哀求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哀求的内容呢它大概就包括这些内容我们看到它不是一个消极的一个哀怨，它是里面是带着对立约的神的一种信心信靠。往往这个祷告它是以赞美是做结束的，开始的时候它就是先呼求耶和华的名，然后诉说他目前的苦境有时候是向神认罪的，比如像那个大卫他犯了奸淫的罪以后，被他的那个被先知指出来以后，他就向神认罪，然后就向神表达信靠，主要是要向神恳求，要怎么样求神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最后是凭着信心向神赞美。这个哀歌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角色一般都是你我，对吧？你就是指上帝，我他呢就是指，一般的指就是指仇敌，很少就是一般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是和神的这种直接的对话。还有一类的诗呢，就是赞美诗赞美诗呢也有两类，一类诗呢专注的是赞美神，一类是感恩的诗。这里面他没有说是要求告神 要有什么痛苦要倾诉啊，他只是专注的去赞美。有一部分比如说是赞美神的创造，有一部分是赞美神对他民族的一种守护和赐福，还有对历史的主宰的一个赞美。感恩的诗呢，就是也有两类。我们这列了一些大家可以参考。就感恩的诗也是他，比如说他的祷告被神蒙垂听，就是他对神发出的一种感恩的一种赞美。哈利路亚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些诗就是专门是在某些节特定的节日去吟唱的。都是以哈利路亚开始到哈利路亚结束。哈利路亚大家知道哈，哈利路就是赞美的意思，这个雅是雅威，就是赞美神赞美耶和华。还有一组诗呢，是很重要很特别的，就是叫弥赛亚诗篇。弥赛亚诗篇呢，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它不是预言，就是说这个它只是预表基督，并不是预言性的。跟我们在先知书里看到的那些是有区别的。那就是说这个诗人写诗的时候呢，他不是说是神告诉他要这样说，这是神，这圣灵也在里面工作，就是他写诗的时候那个灵感是让他这样写下来，但是他不知道，就是有一种双关的意思，他不知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指向将来的这个弥赛亚基督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就是说第二篇，第二篇它是一个君王诗，同时也是弥赛亚诗。君王诗就是说它这个是讲到这个新王要登基的时候的，对，一首诗。它这里面提到了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在诗人当时的这个语境中，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指那个新立的王，因为他在大卫之约里面就是属于耶和华的受膏者，但他当时写诗的这个作者呢，他没有想到这个是指向将来的弥赛亚。还有这个我们看到这个22到24篇，叫牧人牧羊人之歌，其中23篇我们都很熟悉哈，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不致缺乏，那个很熟悉。但是我们就是要把这三篇连在一起读，这整个是一个有一个框架在这里面，是指向那个我们的主耶稣的。比如说我们那个第22篇那个十架之诗呢，它里面就是很多的经文是指向耶稣受难当时的那个情形。比如说他的头两句就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跟那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个是一样的。他说那个我们那边是用那个以罗黑以罗黑拉玛萨巴哥大尼，他是用那个希伯来语说的，这以罗黑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就是一样的话。还有比如说他在第16节提到说他们扎了我的手和脚，也是指着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景象。还有说18节说他们翻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沾灸，对吧？这些都是有一个预表这个主耶稣的一个经文。第24章呢，就讲到一个荣耀的君王。所以说这三篇第23篇这个牧人呢，就是也是我们后面说，耶稣是好牧人，对吧？这个所以说这些就是在新约的时代，对，去往回看的话，就是看到这个。这些诗都是预表这个耶稣基督的诗，所以就成为弥赛亚的诗篇。这里面有一些是君王诗，因为君王诗里面很多就提到耶和华的受膏者，还有一些其他的诗。 这里面有一组呢是净网师，是净网，这些师呢也是很多的时候是礼仪性的，比如说他要登基的时候、加冕的时候，还有婚礼的时候，有时候呢是他要出去征战的时候，他的百姓要为君王去求神去保守。战争胜利的时候，然后他们唱的诗就是一些感恩的诗。还有很多的诗，我们这里不详细的去解释了。这些都是比如说按内容去分的。有时候是按这个形式去分的。比如说有一组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也是一组也是特定的时候用的。就是有的叫登阶之诗。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些大祭司要去圣殿去进入圣殿的时候呢，它总共有15个台阶，我们看了这总共是15首诗嘛，就是每上一个台阶要唱一首，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上行之诗。有一种说法是这些朝圣的人要去耶路撒冷去参加那个比如他们有三个重要的节日嘛，一个祝棚节，一个是逾越节，还有一个是那个五旬节，他们都要去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在路上他们就会唱这些上行之诗，因为这个地理上，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这个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很高的上面的一个平地，一个盆地上面，这样都是要往上行的。还有这个字母离合诗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提了很多次了，对吧？就是它编排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字母的顺序，22个字母的顺序去这样编排的。其中那个第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诗篇里面最长的一首诗是这个119啊，最短的是117啊，就两句。这个119是很长的，它是一个字母离合诗。如果大家后面我们去那个每日灵修可以学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么长对吧，读起来很费时间。它这里就是一个离合诗，它是有22段，每一段呢那有每一句的开头又是同一个字母，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神的智慧在里面。这个119也是讲到律法的，神的律法的诗。其他的大家就可以作为参考，比如说我们想看这个诗是属于哪一类的，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从那个圣经圣约的角度去看一下这个诗篇里面提到这个主要的是大卫之约其中有些地方也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和西乃之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在这个72篇的第17节他就提到了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万国都因他得福。信乃之约里面，我们就是第一篇里面，我们看到守约施慈爱背约受咒诅，这个叫什么 principle 叫什么这个规则，神定的规则吧。我们看到这个这就是这个信乃之约里面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义人呢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凡他做的尽都顺利。恶人的结局就是像糠皮被风吹散，到他的道路是必然灭亡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关于西乃之约。大卫之约呢这里面又提了很多，其中最大家经常引用的就是说第89篇讲到了这个神和大卫的，就是很明确的提到神和大卫立约，这个可以从那个撒母耳记的上的第7章我们看到啊。在大卫之约里面，这个我们可能不再读了，大家可以看看这几段3到4节，还有20到28节， 其中的30到37节就专门提到了这个，人可以去不遵守，但是神是要守约的。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有点看到这个约的里面的这个不同了。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亚伯拉罕之约和那个大卫之约呢，都是无条件的约，就是没有说你要做什么，都是神要去成全的。不管子民怎么被约，神都要成全的。但是这个西乃之约呢，它是关乎这个土地的，你如果被约的话，你就受到咒诅，然后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土地，失去了这个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呢，是关于这个神的国，是关于国度，关于王权的这个约，最后我们看到它其实指向那个这个最后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啊，那个这个大卫的子孙永远作王。所以说不管是没有对人有任何的约束，这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子民的反应，这里面其实诗篇全都是子民的反应。我们看到这个子民的通过祷告，我们看到他们因为经历神的拯救，特别是那些感恩的诗，他们就更加的明白这个守约的意义啊，被约，因为他们就已经受到过惩罚啊，他们就明白这个守约蒙祝福的这个意义。同时呢，他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经常他们会提到神的应许啊，神的约啊，一方面呢，他们就会从这个里面，在一些很艰难的情况下，他们就是回想神的应许，回想神以前对他们的作为，他们就会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同时呢，也会更加的去信靠神。我们看两个例子，一个是第十八篇，第十八篇里面这个是大卫的一首诗，他在里面呢，就前面呢就提到了大卫处在一个很被敌，就是说征战很不顺利的情况下，他心里面很沮丧，他就向神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中间这一段呢，他就会反省他自己，然后想想神的律法，神的约，他觉得他说呢，神必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他守了耶和华的律法，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典章在我前面，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做了完全的人。所以说他明白神会祝福他，所以他有这个信心，所以他就会说，清洁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刚才念错了，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所以说他就是有这个信心去信靠神。还有一篇我们就看到这个这是一篇这个好像是亚萨的诗吧，我记不太清楚了，没有记下。就是这个诗人呢，看到恶人得福，义人受难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愤愤不平。我们看第三节，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然后他就向神借着这个诗，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所以说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这个不平就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他就神借着神的约，让他就明白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说他的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他这种愤怒。最后诗人就写下了最后的这一段话，他说：“除你以外，这也是我们经常唱的一首诗歌哈，天上还有谁？除你以外，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所以说他对神的从神的圣约里面，他明白神的将来的作为，所以说他就会得到安慰，他的疑惑也得到解开。 大概就这么多，然后我就再就是引用两段新约的经文一个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腓立比书的第4章第6节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所求的告诉神。就是上面这一个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他到世上，他经历了我们人所受的各种各样的苦难，所以说我们可以放心的向神去祈求，因为他理解我们的感受，我们内心的痛苦，主耶稣也会感同身受，他替我们代求，所以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然后这个诗篇呢，总的就是说神借着这个祷告，诗篇的教导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让我们神的儿女怎么样借着祷告去亲近神啊，让我们的祝福呢苦难呢就变成祝福，我们的哀歌呢就变成赞歌。我们看到这里面特别是诗人大卫，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就看就是知道怎么样去祷告，怎么样去祈求，怎么样感谢，怎么样就是说更通过更多的去经历神，和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讲到这里。
那个苏文峰牧师在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以前吧，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大概90年代末，他就在一些这个场合呢，他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读圣经呢，我们以祷告的心读经，带着读经的心祷告啊，就是这个读经跟祷告能够很直接的结合在一起的，大概就是诗篇，非常直接的能够结合的就是诗篇。特别是诗篇当中的这些患难、困苦啊、人的犯罪、压力都在里头。那我们在这个午间灵修，我们带领的弟兄姐妹们、传道啊、长老啊，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彼此的勉励吧。就是当我们读完一段诗篇，讲解完一段诗篇，我们最后不都有祷告吗？我们就用这个诗，我们就把这个诗篇呢当做我的祷告。把这个诗篇当作我的祷告，我会在现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会如何祷告？那这样的操练，我是觉得对我是蛮有帮助的。就是一个诗篇读完，不光是多了一些知识，多了一些神学的框架和结构，而就成为我的祷告的好像多一点。那我们当中那个像刘红姐妹带领的一小群人，他们现在开始在背这个诗篇，那就更好了。当我们开始背的时候，就有默想的基础了。那第一篇诗篇第一篇里面的那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就成为可能。要不然你看我们拿着圣经，你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拿着圣经走嘛，但是存在心里面，就让这个昼夜思想成为可能。这些姐妹们也是蒙福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蒙福。牧师又讲这么多，传道给我们讲讲。哇，一声叹息。
读这个诗篇一开始确实不容易，因为以前也读嘛，但是因为现在要做午间灵修的带领啊，这些鼓励啊，就比自己比以前花的时间多在这个诗篇上。 哎，慢慢的好像从这个害怕读诗篇，因为不懂，因为和自己连不起来，感觉就是比较困难。那现在慢慢的呢，读出点甘甜来了，就是我发现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读诗篇让我心里面很多安慰，就是什么都能跟神说。这也就是我觉得刚才一开始我的总结和体会，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活得很真实，就是这个诗篇当中诗人的那些他的赞美也好，祷告也好，哀告也好，他的哭也好，发脾气也好，一切都让我很多安慰。因为我和这些诗人是一样的人嘛，这种七情六欲，这种一切的沮丧欢喜我都有嘛。那以前读诗篇没有能够体会到，原来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诗篇让我看到了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都能跟神说。所以当我在这么长时间读下来的时候，也对我自己和神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一个促进，就是帮我在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各种情绪也好啊，各种压力也好，这个当中的时候，当我家徒四壁，就面对四面墙的时候，我有一个安慰从诗篇而来的，就是我什么都能跟神说。所以就是把什么都可以带到神面前来，通过祷告也好，通过无声的流泪也好，通过各种的方式你就跟神交流。这是我从诗篇当中学到的和得到的一个最大的益处，就什么都能跟神说。谢谢，我就说这些吧。
刘
红弟兄呢？刘红弟兄，您讲讲。
说这个诗篇，我没有你们感受的那么深，我就但是我是觉得。读了这诗篇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就是说我能够去把我的生命中的难处能够向诉说。我记得我第三次癌症复发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很无助的时候，我看了大卫的诗，我就想着大卫他自己救我吧，救我吧！我说他都能说，我还不能说吗？我就想着，我说我的成了，你也恩典的时候，你也救我一把吧。我就觉得真的就像你们说的，就是在生命中最难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神是我唯一能够听我能祷告的神。我确实也只有向他祷告，向别人祷告多了都会觉得让人烦。只有向他祷告的时候他不烦我。我就分享这一些吧，我也没有好多。
我们这还有一个读神学的那个慧文也在读神学，给我们讲几句啊。
我觉得，哎呀，我这好黑呀！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之前读那个诗篇的时候，我读不下去，就是读着读着，我总觉得好像都一样的那种，然后也读不出什么心意和甘甜来，所以说以前的诗篇读的都是囫囵吞枣，然后呢，这一次午间灵修的时候也有机会，带领的时候也会去用心的去研读，然后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牧师和传道在带领的时候，就会把心潜下来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得着。其实我觉得像王欢姊妹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呢，我的理解是说，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路径，就是通过大卫的诗篇呀，通过很多的这些 先祖们他们写的这样的一个诗篇呢，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路径，就像是这个路径是可以就是用那个约翰福音16章33节里面说到的，就是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呢，就是我把这段经文和诗篇整个的这个讲到的这些苦难，就是刚才王欢说的那个事情呢，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连接，就是说这个路径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就像这句话，这个约翰福音的这句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应许，就是告诉我们在人世间其实就是一个历程，就是一个经历。那在这样的一个历程经历当中，我们不能够就是避免这些苦难，但是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结局是什么，就是我们会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整个的诗篇里面，包括刚才王欢姊妹说到的那些，我认为是一个结局，是一个结果。然后呢，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心里面因为知道了这样的结果，而不至于有太多的恐慌，也不至于说很焦虑嘛。就是人其实最大的焦虑就是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当我们知道了结果，最终的答案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就一定会很坦然，就去面对。包括像我们失眠也好，我们面对很多的处境，好像神暂时还没有应答也好，但是我心里有这么一个盼望，我心里面知道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不过就是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在这个经历当中，我觉得我们就是默想他的作为，默想在他在我生命当中成就的若干的这样的奇妙的恩典和作为，默想他所给予我的一切。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和很坦然的这种心态去面对我现在所有的经历的这些苦难和这些我不愿意去面对的，包括失眠在内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啊，说的不完全的话，在牧师再补正吧。
哎，谢谢，没有人完全。不过王涵姐妹的问题呢，也是一针见血的问题，就是。这个理解经文跟题材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是的神学性的教导，像我们读保罗的书信，那很多教导是比较直接的。他从道理上的直接的教导，许多的教导是跨越时空，我们直接可以拿来用的。那从诗篇呢，因为今天呢，我们进入了一个大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类别，叫做智慧书。诗篇、约伯记、箴言、传道书、雅歌，歌中之歌啊、这几卷呢是叫智慧书。它智慧书卷呢，所表现的基本上是对上帝的圣约已经有了。上帝圣约的原则我们也体会了，但是人生百态没有一定的，上帝圣约是不变的，神对他子民的爱是不变的，但是人生百态，人在当中个人有个人的经历，而且你从以色列人的群体的体验来讲，他们有蒙福的经历，他们有遭害的经历，他们有敌人欺压他们的经历，有内部的不公、不公正、不公义的经历，有外部的这种强权的侵略、刀杀啊、各种患难的经历，所以他们的经历特别的复杂哈、啊。在复杂的当中，人对上帝的慈爱的回应，当如何回应？有标准答案，但是诗篇呢给的不是标准答案。诗篇给的是我在处境当中的真实的作为，所以可以这样说吧，诗篇呢里面你都可以按照里面的方法来祷告，都可以， 但是当我们要做这个神学的归纳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别的圣经的亮光，才能把，你看神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整全的图画，就是说我们需要别的圣经的亮光来看整全的图画，跟这个王涵姐妹都提到，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诗篇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呢，它不是给你教义的定义，而是希望我们去在信仰当中的经历，这是一个信仰当中的经历。如果读诗篇不能把它化作祷告，那诗篇基本上是白读了，如果读诗篇没有心里面激发不出这种赞美啊颂赞，那诗篇呢可能就欠缺了很多。那我们在不同的境遇呢，诗篇当中都给了我们，虽然大部分的哀告诗是以赞美结束，那我们刚刚也读完八十八篇，那个哀告诗最后就是停在主啊你为什么不管我，他没有赞美，所以诗人呢也没有强迫自己说啊你要赞美啊，他没有，他就说我就是难过，我就是在这儿待着，神啊你怎么样帮我，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等候，诗人所做的在不同的境遇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有共鸣的地方，那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按照诗篇去祷告。所以诗篇本身呢，它是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祷告，它是一个个人的祷告，也是一个群体性的祷告。而这个祷告的基础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如果从圣约的角度来看整个诗篇的话，以色列人最悲痛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安慰，就是到曾经向他们许诺与大卫立约与亚伯拉罕立约守约施慈爱的神那里去哭去哀告啊，去求去把一切的自己的这些苦难满身的伤痛心里面的这种破碎就倒放在神的面前说看你怎么办吧，可能这个是信仰最高的一个境界，看你怎么办。神在有的时候安慰，有的时候提醒，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转念，很多时候给我们心里面的转念让我们可以去转啊。所以这个诗篇它的类别是智慧诗，它的根本目的呢不是定义教义，根本的目的是呼唤到与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到他那儿去，带着我们现在啥样就到他那儿去，跟传道讲的就是真实的到他那儿去，他会体谅，哪怕他不体谅我就在那边求啊，就在那边哭，就在那边哀告，那神或许发怜悯会临到我们。就他就说我们人生各样的经历你在诗篇当中都能找到共鸣者。当我读这个诗篇88篇嘛，他那里面希曼这个可拉的后裔这个希曼的训诲诗。哎呀我读这个我就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患难当中我们需要希曼坐在我们旁边跟我们一起哭，跟我们一起哀告，跟我们一起说我的心里面满了患难，我的性命到了已经没办法挽回的地步，我都知道神是你把我搞成这样的，但是我还是要到你这边来投诉。我们需要希曼这样的朋友。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哈，谢谢。
谢谢。
下一周呢是这个约伯记，约伯记。那这个王欢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下一周也就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到时候我们一同来寻求。
我想刚才那个想说一句，就是刚才牧师说的就把我要想说的都说了，就是我想说一句，就是说这个因为是个人性的祷告吧，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些人抓住了神的应许，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有神的应许，就是刚才像慧文姐妹说的那个约翰福音那些那一段， 就是我们有神的应许，因为那些旧约的人他们抓住神对他们的应许，我们在新约的人我们也抓住神的应许，就是这样，我们就这个是我们应该共同要学习的那个最最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我们祷告有把神的应许放在这里面，我们的约放在里面，这个可以我们从这里面学到的地方。
非常好。那我想到一个词呢，就是我们叫做生活的常态。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仰的生活好像有一个常态，就是有一个叫 normal 一个信仰的一个常态。那这个诗篇呢给我们呈现的一个信仰的常态呢就是祷告。里面呢千奇百怪的这个感情啊，这种千奇百怪的理由，千奇百怪的处境，我们在诗篇当中都发现那个是常态，那个不是特例，是常态。常态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顾念我，我看不见他，我不理解他，但是我就到他面前来呼求他，赞美他，恳求他，愿意他的怜悯临到我，愿意他保护，愿意他拯救我，就是这就变成一个我们信仰生活一个常态。那这种常态对我们信仰的经历，实际上可以是每天我们都能找到一个共鸣的点的。所以学祷告呢，就读诗篇。而诗篇里面一个最重要一个观念就是上帝的慈爱，那个他无条件的爱，他按照他的圣约所发出的那个慈爱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并且我们人是可以经历的。好，那个交给红英了。
好，我们今天我觉得讨论挺好的，因为要不然就是干讲，我觉得还没有这样效果更好，我觉得。好吧，我们今天结束的就结束了。刘红弟兄给我们祷告行吗？
哦，慢懂了，你怎么不行的呢？就是我祷告的不好。亲爱的天父。
祷告吧，刘红。祷告。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中午这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诗篇赐给我们的诗篇上面有更多的认识。主要我们经常是在这个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处境，有各种情绪，各种难处。主啊，我们让我们通过诗篇，让我们看到，我们通通的这些生活的难处都可以带到主面前。主啊，我们就求你的诗篇能够加固我们心里面那份力量，因为主啊，你是力量，你是我们的磐石，你也是我们能抬起头来。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以后的生活的道路上面能够更加的坚信，更加的有信心依靠你，因为你的应许是从不改变，你是信实的。主啊，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大家各位在下一周的生活，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愿你祝福与我们同在。上不完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